好，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哦。那昨天我们从提摩太的第五章的经文当中明白到，教会是很需要去牧养群众。然而这个牧养是需要有真关系，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牧养的果效，然后生命才能够被真理光照而改变哦。所以当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时候，那就如保罗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对提摩太的嘱咐，他其实再次在这里就再次的提醒提摩太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而且从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要打美好的仗，按真理而活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活出属神的见证。那我也把这章经文分为三大段，也就是三大点来看保罗他教导信徒如何能够活出属神的见证哦。那从第一大段里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出显出属神的服事哦。第一节这里说，凡在二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时候保罗时代的社会是盛行奴隶的制度。那因此呢，对于有一些信主的奴隶，他们可能认为，那他们现在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那可能就代表说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已经完全得着释放，也得以自由。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他们从此不必再受制于这种奴隶的身份，也导致他们就没有去敬重他们的主人了。然而他们其实是完全误解了这个自由的定义哦。那其实真自由是不受环境影响，而不是靠改变环境而得到的那些外在自由。所以呢，在对于在上权柄者，无论他们是信主与否呢，其实我们都应当要尊敬他们，如此才能够让别人看见就是信徒的好见证哦。那在接下来第二节，他其实这边特别指到那些信道的主人哦。那保罗他就教导说，仆人不但要尊敬信道的主人，而且还要加义的来服侍他。意思就是指对待信主的主人比对待不信主的主人应该要更加甘心乐意，而且恭敬的来服侍齁。那个就好像刚才刘宁他姐妹他有讲说，就是这个其实可以应用在这个职场上齁。那其实现今我们在职场上难免是会也都会有遇到一些信主的老板齁。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老板可能是就是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啊，那就很用一种很随便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而没有对他们表现恭敬的心，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一种很苛刻的那些要求来看老板哦，甚至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会批评，其实有时候会在背后批评老板，就算是可能是本身自己工作表现不好不达标，但是可能老板就训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基督徒什么老板没有爱心啊，很严厉啊，这些等等，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很更加严苛的一个标准去看那些信主的老板，而不是自我反省哈。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是需要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尊敬权柄，即使对不信的上司要有好见证，对信主的上司也更加应该要殷勤的来服侍，如此呢，我们就能够显出属神的服事。而且就好像刚才刘妮姐妹有讲，就是神其实会祝福，当我们去尊荣，我们去尊敬我们的上位者这些老板的时候，其实看到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如此行的时候，就在职场上一直被神来提升齁。所以第一，我们要显出属神的服事。那第二，从第三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追求金钱的生活。当时候教会他面对的问题就是有假教师教导不是从神而来的道理，迷惑了信徒，导致许多信徒偏离真道，追求世俗的道理。而这个不正确的教导也引发了这个信徒当中的分歧，造成增进发生在信徒当中，也错误的以追求名利代替神。所以保罗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提醒信徒要追求敬虔的生活，这就包括在第三到第五节这里讲到要服从真理哦。 那第三到第五节，他这段经文这么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因着这些假道理，许多的信徒他们就弃绝真理，并且以世俗的道理来代替。那这里就形容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等，其实就是指他们因浮夸而摸不着神的心意，对神属灵的事情毫无知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在信徒当中就产生了一些增进。所以服从真理是很重要的，使信徒能够追求真敬虔的生活。而且呢，有些人他们很热心的做工，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得基督为了要基督的名被高举，也不是为了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而是利用别人来追求敬虔，利用别人追求敬虔的心思，让自己的成就感啊、理想啊、名利地位得着满足。这个目的其实也是与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所以保罗他就要信徒明白，要并且服从真理，以至于他们不会被这些假道理影响，要信徒追求敬虔的生活，以至于能够活出属神且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第二个敬虔的生活就是要操练知足，在第六到第十节。那第六到第八这里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这段经文它带出敬虔还要加上知足的心，才能真正得着今生甚至永生的福分。我们要了解敬虔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内里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而知足呢代表一种内在的自足。这表示知足不是由于我们拥有了一些拥有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没有办法从物质当中得着满足。就好像我们可能没有钱，就想说哇，只要我有一辆脚踏车就已经很好。可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啊，如果我有一辆电单车，那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还不知足，可能我想再给我一辆大车吧，就很好。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会追求更我们认为更好更不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人的心就是好像有句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代表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很难知足，如果从这个要从物质上能够得着满足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唯独在基督里面才有真实的满足。那些身外之物不但不能够带走，反而很容易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是在第九节里面所讲的。那因此我们就要有知足的心，常常以神量给我们的为满足。那保罗他劝勉信徒要敬虔加上知足，是因为敬虔和知足就能够免除人在对世上事物的那些忧虑和贪图，从而就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愁苦，并且因为不浪费在今生事物上的追求，转而追求来生的一切，故此信徒必得上就是神要给回的上好的那些回报。那另外在第十节他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贪财，我们要明白说保罗他在这里并不是说钱财是不好，他并不是说钱不好，因为钱财本身并非万恶之根，反而是对基督以外的人事物的贪心才是。但是我们却发觉撒旦他却很常就利用钱财成为一个诱饵，因为以致人若贪恋他，就会被引诱离开了正道，并且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其实我们发觉真的是有钱人，如果说 都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话，真的是他们，我们就看到他们就会用就开始偏离神，远离神了，因为他们都要一直在赚钱嘛，一直觉得不够，所以就会牺牲很多，不只是家庭啊，甚至是教会啊，信仰跟神这个关系上的这些建立等等齁。所以就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他们会被引诱离开真道，然后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那最后我们会发现说在钱财里面其实根本找不到幸福快乐，而只有的就是那些幻灭和失望。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要敬虔，我们更加要操练知足，使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并且能够活出属神的见证。那在第三大段这里，这里是从11到21节，这里是行出美好的见证。11到12节这里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有许多见证，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属神的人要行出美好的见证，就要学会逃避跟追求。那因此我们若是属神的人，我们要逃避什么呢？我们就要逃避世上的诱惑。要追求什么呢？就是要追求金钱。因为是属世的人追求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的话，我们就不同，我们理当要追求属灵的东西。我们要明白说，获取属灵的东西比获取物质的东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发觉很常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颠倒，我们追求物质多过追求属灵层面的东西。而且我们不但要清楚认识这个道理，并且还要切实的奉行这个道理。就如经文所描述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等齁。这些品格其实并非轻易可以得到的，乃是要付出代价接力追求的齁。不是说我以前也是很天真认为，神啊，你要我们追求这些，我就祷告你给我，那我就有了。那我记得以前我应该在中学的时候，我在看那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那九种品格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很缺乏这个忍耐，所以我就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有忍耐啊。我那时的想法就是，我祷告神就已经给我那个忍耐，但是没有想到当我这样子祷告了之后呢，我就发觉之后就发生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的发生哦，其实最终要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忍耐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追求这些神的这些品格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哦。不是说我就已经有祷告就已经有，而是神会透过环境，会透过一些的事物来帮助我们，操练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这些的品格。所以为什么我这里说要付上代价来接力追求的。好，那保罗他就也继续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那保罗他在此就用一个命令的口吻，要求提摩太要实践神所呼召他的目的与他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乃因为他若要忠心到底，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也要提摩太坚守命令，不容有丝毫的妥协。那如此呢，提摩太他就能够在世人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彰显基督。所以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在这里要鼓励提摩太，虽然说他所吩咐提摩太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容易，而且尤其是他们在当时候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要提摩太能够站在真理的道上，能够要追求金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齁。但是他是在这里就一再的鼓励提摩太要行出来齁。所以保罗他就在17、19节这边这一段就 要提摩太提醒那些富足的人，就是那些有钱的人，不要因着钱财自夸或偏离去追求金钱，而且要鼓励他们行善。那其实当他们如此行的时候，也能够让别人从他们身上看见美好的见证齁。那我感恩，其实从我记得从不以前的教会啊，或者还是现在的教会里面，我看到就是弟兄姐妹有许多虽然是可能在职场上是很高位，是很有钱的那些他们也是在教会当中是做领袖，可是这些人我就看到他们是很谦卑的，甚至是很愿意给予，然后也很愿意去服侍人。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那时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我们的领袖呢，他是应该是某一个公司的 CEO 来的。那当时候我们教会他也是很谦卑的人。那当时我们教会就做因为每年都做好灵舍日，所以我们就会去社区服务啊。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我们去洗那个 corridor， 去那些那些时候他也参与其中。然后因为我没有跟他在一起，但是后来听到他们就说，其实他在洗的时候刚好那其中有一个 unit 的门打开，然后有一个人出来，他就看到他说 Boss 你怎么在这边洗，我在洗那个 corridor。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当我们谦卑不管你的身份在这个世上是多么的高，可是当人家看到你愿意去服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活出一个属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吸引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愿意来认识这位神齁。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我们现今其实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资讯啊，还有世界的各样的道理充斥着我们的思想，那使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影响而偏离神。因此我们就要竭力的来追求真道，也要定义来行出真道，使我们忠于且防卫所托，以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活出属神的一个好见证。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给提摩太前书来到最后一章，那我想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不断的在挑战或者说提醒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这个很真实很现实的一个社会里头活出一个真的信仰。那我们同工从活出属神的见证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今天刚刚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到在这章里头有一个字是重复最多遍的就是在这二十节的经文当中它几乎有占了一半，将近一半，就是有九次提到道这个字真道，或者是神的道就是我们所信的道，或者是有关这个真理这个真道真理的这个部分，就看到其实神所重视的是什么呢？这里说活出属神的见证或者说就是活出神的道。那活出神的道，那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我也会看到一个点，就是很像刚刚我们在过去的主日跟大家分享到有关这个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个人的部分神怎么看重人，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以至于当我们怎么样子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是我们知道先神是在整个提摩太前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部分把神放在优先的这个先神。可是来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所表达的就跟我们礼拜天刚分享的这种怎么样在人的这个部分活出神的道那这个部分就显明了出来。从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神的道怎么样 才不至于被人亵渎呢？那这里所说的、所表达的是一种，我作为仆人，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除了在这些所谓的帮佣的这个情况底下，好像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今天如果这个原则你放在我受聘于一个公司，我受雇于某一个行业，那我就是那一个在这个行业底下的一个所谓的听从也好，跟随也好，按着指示也好。那所以就从这个来看一个雇员跟雇主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雇员跟雇主的这个关系里头，你会看到一个怎么样以自己的主人作为十分恭敬啊，那免得道理被人亵渎，免得神的道理啊，就神的道被人亵渎。所以你会从这边看到无论后面在讲你的主人是不是也是信主的或者不是信主的，那么就看到这个道，从第二节也好，第三节也好，都表达了有关这个道。而且第三节所说的是这个纯正的主基督纯正的话，这个话其实也是一个道，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什么叫敬虔的道理？原来敬虔的道理当中所说的就是我是不是以神的话、以神的道作为一个的准则，那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那这个样式是什么？对权柄或者对我们的上司、对我们的老板，是有一种的合乎真理的态度。所以你就看到先神的这个观念我们已经很理解了，可是当这几个礼拜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个先神的概念落实在人与人之间，落实在社会当中，落实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实际的应用就是把这个真理活出来，而且别人是看到，诶，哇，这个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真的很有榜样，或者说很有规矩啊，或者是很懂事，很有秩序。你看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说，哦，因为我是信的主的，所以我有主超过一切啊，所以我目中无人，因为我知道我的神超过一切。那这样子的话，反而就让神的道被毁谤。真的道怎么样彰显出来？很显然这个部分就看到在真理中你做对人，做一个对的人，在服事上显出合乎敬虔的道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补充的。那第二就是从第十一节那边开始更是要活出无可指责的什么生命之道，就是怎么样可以无可指责。这个字，也在提摩太前书里头出现过好几次，之前我们有看过要做监督的，就是你要做领袖，你要做众人的榜样，你要无可指责。哇，这个看起来很标准，你要做监督，你要做会度，你要无可指责。可是后来我们再看到真寡妇，你要做一个真敬虔的寡妇也是无可指责。那在这个地方再说的后面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这个字，在这里的出现第几节了十四节，对，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六章十一节从那边就开始说了，六一那边就讲到属神的人什么，在今天这一章里头说出一些对比。从上面你会看到信道的人应当怎样，然后留心要怎样当中说了很多负面的，所以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负面的事情，而积极的追求六样这些很公义敬虔这个部分第六十一节当中所说的。那十二节说到持守这个见证，这是一场永生之战，一直到见主的面。那我觉得当我们最近特别提醒说我们留意这个局势，就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其实是越来越快速，那么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那个时间性好像很急促。最近跟我们的门徒在一个小组里面就提起，如果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就再来，你会过怎样的生活？ 真的激起激发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做好准备，而且常常是在主还没有预备的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人没有意料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所以今天这一章其实也提醒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以至于你要守着命令十四节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心等候主的再来。那么当中就看到那实际的运作是怎样呢？你看到处事待人，我们作为老板我们要做怎样的老板，作为员工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员工，其实都是在乎我们的一个对的生命的态度对的生命的态度。那当中也看到十七节那边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弟兄姐妹当中，当教会当中有人在生命的位置上摆对了，就看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以至于富足，真的我们就很感恩。在这个富足的背后，我相信大家都更深的明白，是我倚靠的不是因为我的富足，而是依靠赐我富足的那位主以至于这个方向对了，就会看到整个生命的态度就带来了很多。一个人得以丰富的时候，你看到你的丰富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呀。所以这个就是看到行善十八节，行善啊，施舍，甘心施舍在好事上富足这都是一个预备迎接主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直看到一个先神之道，然后就是人，看到人的这个部分怎么样显出这个道。所以这是我想在这里做的一点补充。好，我想我分享就到这里OK， 好，来给师母讲一点吧，他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一章里面有许多很宝贝的保罗的提醒，对吗？那我特别今天我看到的是在第一段里面和最后一段那第一段里面给我看到的一个亮光是一个仆人的服侍跟心智。其实我们常说我们要爱神，那我们用怎么样的爱来爱神其实我们要学像耶稣，就像昨天我在早餐会跟同工们分享，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智的服侍servanthood 的那样的一个服侍。那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榜样来服侍我们，来到地上来服侍人类。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智来服侍神，来爱神，那岂不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也能够这样做，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保罗要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很常我们在社会上工作刚才国金 IPA 国金也有提到可能老板好不好我们会讲一些话现在你的老板是在教会跟你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讲他的坏话会低估他，会讲什么吗？其实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神要让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爱神，就看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怎么样爱人。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爱人，特别是就是在我们的权柄的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尊敬他爱他的话，其实我们不要讲去爱神，太难了，明白吗？所以就回到今天我自己看这一段里面，我们一个属神的生命见证呢，活出真理，其中保罗第一样告诉我们的就是，也许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因为在公司，因为什么我顺服，来到教会我们是平信徒我们是弟兄姐妹，甚至我是领袖你也是领袖那我还要不要尊敬你？所以其实已经超越了他是你的老板了， 其实你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抱着一个尊敬的态度啊。所以我觉得更广的一个心胸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爱神，我们就用一个仆人的心智来服侍。那当仆人的心智服侍的时候，我们真正在服侍的教会的群体里面就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服侍人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神喜悦的谦卑的生命。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当然后面中间这些就讲到钱财这一类哈，那也提醒提摩太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到似是而非的学问。 OK，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忘了起初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的爱，其实很容易我们就被世界，无论是知识也好，人的问题也好，关系的影响也好，我们会丧失那个单纯的使命和呼召。所以我觉得钱是中性的，但是钱权力常常使人会失去了方向，然后会受影响，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那但今天保罗对他的门徒，他的属灵的孩子的一个很恳切的提醒，就是你要持守这个呼召，从你对人的那个服侍开始，尊重开始，到你对物质经济金钱的看法各方面到最后是你有没有抓住从起初神对你那个呼召。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很感恩神一直把我和牧师越拉越近，是我们对物质的看法是可以越来越放手的哪怕我们没有很多甚至足够，但是我们很满足很喜乐尤其这些日子越来越好。但是你问我们银行是不是很多，其实可能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多，但是我们是活得很富足的。那个的喜乐和满足给我们是更大的一个祝福。那昨天晚上我们临时知道 Emmanuel 跟 Lion Pastor 他们在新加坡过境，然后就飞到南非。他们也问我们有空吗可以有空就聚一聚，他们也很想念我们，那就了解他们的现在的一个服侍。其实对于这两个年轻牧者来说，其实我们很佩服他们，我们是服侍神几十年的，但是如果论付出恐怕我们不能跟他们比然后昨天我们也深谈了好一些对神的国神的心意的一些事情。那对我来讲从物质的角度，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能够祝福他们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当他们分享一些心声的时候，分享到流眼泪，我们都很触动然后最后要分离的时候他们跟我们拥抱了之后要进去又再拥抱，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种亲切亲密的感觉然后呢在最后的一席话谈的时候我说，因为很激动啦，看他们的那一种的心情，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很爱你们。你知道 Emmanuel 说什么？ We love you more。 这种话是华人不会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 love， 这个是主内的那一种的属灵关系的爱。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我牧师他们两个，我们都是属于在服事上为神摆上的人。那我们能够，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上，但是我们能够去体会对方所在为神所做的，为神的国度所做的，那彼此有那一个的体恤，那一份的爱戴，那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那今天我也很珍惜每一个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小组长，你们所付出的劳苦，因为我走过，现在也在走，那我也知道你们走这一段牧养的路是很辛苦的，有很多的心声，也有可能很多的委屈啊，都要吞下去，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喜乐的，你要相信这不是苦难，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是让你去体会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然后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服侍我们的时候，这一份的爱就要给我们有力量继续爱人，继续跟别人一起同担他们人生里面的一段路，不会是永远的。这一段路，辛苦的路，如果神把他带到你的面前，就是你陪他走，走过之后，总是神给我们光明的出路的。所以是服侍神是非常有盼望，非常有喜乐。我可以将来跟弟兄姐妹说，虽有风雨，虽有大风大浪，但是明天会更好，因为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所以我相信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这一番话非常属灵，也非常的属实，因为钱是中性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就在乎有没有真理来帮助我们跟他中性化，就是 neutralize， 不然的话他就会偏了。求神给我们智慧来更深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持守在神的托付里面。